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南北韩呢，现在紧张局势呢越来越升级了。在礼拜一的时候，这个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啊，在出席这个平壤最高人民会议的时候呢，他发表讲话，呼吁要修改宪法了。修改什么呢？他要把宪法里面啊，加上这个南韩是北韩的第一敌对国家，然后是叫做永远的主要敌人啊，他要把这些话加到这个宪法里边去。然后呢，就不再把南韩视为是这个，比如说是和解啊、统一的对象，而是说，如果要是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话，那么北韩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叫做完全的占领、镇压和收复大韩民国啊，就是南韩的这个国民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稍微的讲一下。那这样一来，朝鲜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和战争，似乎又朝我们面前又走来了。
这2024年折腾啊啊，2024年
刚开始呢，这
对，而且在目前的国际的争端当中哈、啊，和很多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当中，他在向世人说：“别忘了我，我也跟你折腾一下。”请大家把注意力看到我这儿，别老看乌克兰，别老看以色列，我也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这一个举动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因为一个人的一个讲话，他可以修改宪法。当然，这个国家他的体制是怎么回事啊？在关上门以后，他和他身边的那些顾问呐、将军呐，他们在商量一些什么事情？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在新年贺词以及在接下来的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发表这个讲话？这个背后呢，都是有他隐藏的动机和接下来的可能是配合这个动机的行动。但是在宪法里面删去自主、删去和平、删去统一、删去和平统一啊、删去民族大团结、删去三千里锦绣江山等等这些话，就让我们觉得他这里面呢，可能是在为下一步的什么行动做准备。这个国家非常的危险啊，因为它呢，在整个世界在往前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停在那儿不动了啊。1948年的时候，他的爷爷成为这个地方的算是第一任领导人吧啊，就是当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的爷爷呢叫金日成。今天的这个年轻人的爸爸呢叫金正日，现在这位年轻人呢叫金正恩，我没说错吧？
对
对，我觉得看到这个祖孙三代的名字我都觉得很感慨啊，因为我觉得我和高宁这一代人怎么回事，我们居然经历了这三代人呢、啊、
对，
他家那三代我们这儿还在这，从他爷爷的那一代，那爷爷那一代呢，我把它概括为叫做卖花姑娘的一代，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哈、
嗯？
因为那个年代呢，再早一点啊，60几年呐，什么之类，50几年，那个的时候呢，中国也是比较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当中。后来进入到文化大革命，而那个年代，中国不稳定的那个年代，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呢，跟这个朝鲜这个国家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对比，是它相对的稳定。他没文化大革命啊，他没有那些政治的运动啊什么之类的，他一直在那儿悄悄的还在那儿发展，所以他拍了很多电影。可是中国呢没有了啊，中国有样板戏，整个的电影工业没有了。所以我说的卖花姑娘的年代就是他爷爷啊金日成的那个年代。我们小的时候就看了大量的朝鲜电影，而且在那个年代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电影。后来到了儿子呢金正日这个年代呢，他是那个时候就真正的他的时间停滞了，中国就猛地发展了，整个国际啊各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在那按着那不动了。到了现在这孙子这个金正日这个年代呢， 金正恩这个年代啊，这小子活跃起来了啊，他在这窜呢啊，一会儿弄一下，一会儿弄一下，还这局部还挑动的一些战争啊，还击沉什么天安舰呐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大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祖孙三代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看看他这个新年致辞以及在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它里面一些含义。
对，你不要认为说金正恩大概也就是说说而已哈，实际上他看这个样子呢，似乎是在动真的，因为在
我从来没觉得他是说说而已。
对，有的时候你感觉上这年轻人讲话不牢哈，可能是说说心血来潮，但实际上呢不一定啊，因为原因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他这个想法啊已经有了多日了，他从去年的年底就提出这个情况了啊，就提出他这个想法了，说是我们在想着妄想着想要统一啊和解啊已经不切实际了，现在已经其实他实际上就待会儿我们有时间可以稍微的回顾一下朝鲜半岛的这个历史哈，然后就你可以看得出来南北韩之间啊他就是经历了很多啊，经历了风风雨雨。最早的时候，双方都是把这个统一南韩和北韩呢作为他们最终的目标啊，实现这个统一，而且是和平统一。但是现在呢，逐渐至少是北韩现在要放弃啊这个目标。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就曾经多次说过，说是这个南韩已经变成我们的敌人了，已经是我们的这个叫做敌对的国家啊，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确实是因为双方之间虽然签了在韩战之后啊，虽然签了停战协议，但是没有签和平协议哈，所以实际上从这个理论上讲，两个国家还处于战争状态呢，还处于敌对状态呢哈。那么在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你看参加这个平壤的最高人民会议的时候，他不光是提议呼吁说是要修改宪法，同时他下了指示了，要把那个国家统一的三宪章纪念碑啊，要给他拆除啊，因为这是象征他父亲、他祖父两代人的愿望，说是看看能不能够实现民族的统一啊。结果他说这个东西太碍眼了，这个东西看来是不会实现的。哦，把它干脆拆掉它啊！所以当然现在还没拆，但是什么时候拆，恐怕也就是他一声令下的事儿啊。
这领袖已经说了
啊，对他已经说了，
然后不拆，
对，
那我这话白说了
啊，没错，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就等着哪一天，这个你如果看那个图片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啊，两个，
他是两只手，这民族服装的
女性，
韩国的女性。
等于是手握在一起了哈，那
非常大，这个是
像拱，对，像拱门一样那么大，
就是一个拱门啊，30米宽，是60多米啊，
挺壮观的这么一个建筑。
有人觉得壮观，我坦率讲，我觉得很难看，这个而且挺可怕的。
对，但是问题
很可怕的样子，
但是问题
离远了看，巨这么大一个，
但是问题它毕竟是象征着民族统一啊，这意义不一样啊。
而且那条路叫统一高速公路，
没错，就是从北韩一直开到那个非军事区的啊，当然没有进入到南韩，但是通到这个非军事区啊，就在这个路的上面呢，他弄了一个这个大的拱门啊，这是第一。第二，他是说要把所有的在南韩在北韩朝鲜的，比如说教科书啊、文件呐、啊，上面所有关于什么统一啊、和解啊、同胞啊这些词，全部删除，全部改掉啊。这个以后的下一代的那个朝鲜人啊，他们在从小学课本当中已经就不知道，慢慢他就不知道南韩是他们的同胞了。这是敌对的国家，哎，这是一个敌对的国家，对方的人就是敌人了啊，就是变成这样。第三呢，他说三个就是促进统一和解的这个机构啊，政府机构解散，全部就废除掉了啊。这个什么国家统一委员会啊，什么金刚山旅游协会啊，什么反正就是一共有三个部门啊，现在就等于是全部要废除掉了，要解散啊。然后他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啊，要把这个人们的这个概念，说是南北一家，我们是同一个民族，同文同种，以后要统一的这个概念呢，要从这个北韩的民众的心目当中要给它清除掉。
此举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密切的关注哈，因为这就是叫做修改宪法也就算了， 叫修改教科书啊，
嗯，对，
听说过这个词汇吗？对不对？这种事情一般的，我们是指责日本啊，对于这个当时二战的时间在时期在亚洲的一些做法，他们想修改教科书。接下来，他还想修改一个东西，这个就比较可怕了，他要修改边界，这尤其是在海洋那一边的，在海洋上当时联合国画的那个边界的这个问题，而且在这个修改边界的问题上呢。他放了一句狠话，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看他那个边界的修改是为了什么。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南北韩的这个紧张局势啊，现在又进一步升级了啊。这个北韩呢说是要把南韩作为永久的头号敌人来对待啊，这个和解呀、统一呀这些字眼呢要通通的从北韩的不管是教科书还是各种文件当中呢要给它消除掉。所以这个情况呢是值得注意的哈，因为北韩现在手里头有核子武器啊，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其实就是最近几年吧，它频频的在试射各种各样的飞弹，试射核子武器啊，然后前就是上个星期吧，他还就是北韩不是还朝着这个延坪岛啊什么的这些岛屿发射了两三百发的炮弹呢哈，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是要值得注意的。那刚才说过了，这个金正恩呢他也不承认这个叫做北方界限哈，这个北方界限呢实际上一直是有争议的一个界限哈，它是海上的一条界限，那这个还是在那个韩战之后所留下来的哈，这个当时就划定，就是当时按照实际的控制线呢就划定了，说是在这个北方界限这个以南是由南韩来控制，以北是由北韩来控制，但是问题这些岛屿包括什么大青岛、小青岛、什么延坪岛啊之类的、白领岛之类的，这些岛屿呢，距离北韩非常近啊，大概5英里、5海里这样的距离，但是是由南韩所控制的，所以北韩觉得自己的安全不太受到保证啊，受到威胁，所以他们一直就没有承认这个北方界限。他们提出的是一个叫做南部界限啊，他们有一个另外的界限，那条界限呢，等于是把这个就是南北韩之间的这个海上的分界线呢，等于是推到黄海去了，就稍微离北韩远了点。当然，南韩也不承认啊，所以双方之间在这个北方界限这方面呢。是有争议的，
但是北方界限是当时联合国划定的，只不过在联合国划定了以后，那个北方、就是、
不承认嘛？
他是没有承认，但是南韩是承认，就是确实是一个有争议的线。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了。那么我们现在站在北边来看这个事儿，他说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那么这个线呢，新的线是我画的，然后他下面一句话比较可怕，这是金正恩说的。他说如果南韩的人敢进入到我画的这个线里的0.001毫米，我就予以军事打击，而且接下来放了一句话说不排除使用核武器。这是在干什么哈、然后呢他把对外广播，他知道过去有那种宣传统一啊、祖国统一啊什么这样的对外广播网站全都给关了。这是干什么、这是进入到战争状态啊、
对，不统战了、也不跟你和解了。
对啊，这是除此之外，还是站在他的角度我们看这个问题，他有话说了。他说你那个美国跟南韩这个什么联合军事演习，你是对着谁的？
嗯，
对吧？你在我这儿为什么进行军事演习？然后在国际上对我的孤立啊等等啊，当然经济制裁就更不用说了，那都制裁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是不是国内遇到了什么麻烦？然后他开始用这个方法转移国人的注意力，或者是想局部的，或者是将一个局部的战争升级，还是怎么样？咱们不知道。但是这个信息挺可怕的。那么反过来再看看南韩这边的尹锡悦呢？尹锡悦也不弱呀。
对，
你要知道尹锡悦是怎么当上的，他的总统，他是保守派的呀，他是比以前的那些总统，比什么文在寅什么的。更加对北韩是一种对抗态度的这样一个姿态啊，他有一个叫做南韩的国防白皮书， 他在里面提到了这样的话，他说北韩政府及其军队都是我们的敌人。那有人就翻啊一翻这句个话呀，在那个白皮书上是六年以前曾经写过，后来没有，六年已经没写了，现在这句话出来了。然后他也放话，他说你打我一个我打你两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军事行动我加倍的报复。这就是，这叫什么，这就是叫做言语上先升级，那么接下来如果有一些小的摩擦的话，那行动上也会升级。
对，他说北韩不是想要动用核子武器吗，威胁说是我要用核子武器打击啊，最后要把那个兼并吞并南韩嘛。那个尹锡悦说了，说如果你要是敢动用核子武器的话，我就要消灭你的这个叫做金氏王朝啊，就把你的政权要推翻。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当然美国也是说的这个话，如果要是你在朝鲜半岛动用核子武器的话，那么就要推翻你的这个就是你的统治吧啊，大概是双方之间目前的立场就是这样的，就是针锋相对了哈，大家都是互不退让的这个情况。其实朝鲜半岛呢有1300多年的统一的历史，一直到1910年的时候呢，被日本就是朝鲜等于是被日本给占领了嘛，然后变成日本的，恨不得是变成他的殖民地了。于是当然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本战败以后呢，这个朝鲜呢就在联合国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就不是设立了一个三八线嘛，那么就是等于是这也是一个冷战的产物啊，就是在这段期间呢，冷战期间呢，这个美国和联合国等于是统治，就是管这个南半啊，这个三八线以南以北呢是苏联啊，帮助当时的金日成啊来统治这个北边。后来呢，这个联合国就提出来一个建议，说是在五年之内啊，在朝鲜半岛举行一个统一的选举。那么选举完了以后呢，去建立一个联合的这个政府，那就等于是不分南北了。但是北韩是不同意的啊，所以呢，后来在五年之后呢，就举行了选举呢，只是在三八线以南举行了一次选举，于是就成立了这个大韩民国啊，有了自己的宪法什么的。那北韩也举行了自己的选举，于是差不多吧。那我记得南韩好像是八月二十几号是他们的国庆，然后北韩9月9号啊，就也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双方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呢，尽管打过韩战之后呢，双方都还是相互之间都认为说这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一个统一的国家啊，不是统一的国家，但是分裂的国家，像东西德一样。但东西德非常幸运，就是他们最后达成了真正的和解，于是东德和西德真的就现在变成一个德意志了，变成一个国家了。可是南北韩到现在非但没有办法统一起来，反而现在闹得越来越凶了。以前的那个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金大中吧，在1998年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阳光政策，就是想要和那个金日成达成这个和解嘛，所以双方之间还进行了一次就是会面啊。后来卢武铉也进行会面，最近的一次就是刚才钟群说的这个文在寅嘛，他是借助那个冬季奥运会啊，然后呢伸出这个橄榄枝，那双方之间也是啊，最高领导人也进行了一次会面。可是后来这个就不一样了，后来南韩有一些这个右翼，就是比较保守的这些人当了总统之后呢，就和美国进行联合演习啊、军事演习啊等等。那这个好像就激怒了这个金正恩了，所以金正恩呢，从那个时候就对南韩的戒心和敌意就越来越深了。
如果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话，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那就是看历史。刚才说到的东西德啊，那历史告诉我们什么？首先从尹锡悦的讲话当中，我们也知道这南韩的总统尹锡悦说北韩政府和军队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补了一句，人民不是，而且不光是不是，欢迎你们叛逃。你看到这话了吗？
对，
欢迎你们用各种途径跑到我南边来，我给你提供社会福利，我保障你，我给你吃的，给你喝的啊，给你份工作或者给你收入，他把这话给放出去了。那我们也知道，如果纯粹算人头的话， 从北边往南边跑的人，不知道比从南边往北边跑的人多几百倍啊，
嗯，
对不对？
对，
还有的是绕过中国，对不对？等等，
先到中国，然后再到
再往南边跑，对，这个说明什么？这个从历史上讲，东西德的时候，从东德往西德跑的人多呢，还是从西德往东德跑的人多呀，啊？对不对？这还用说吗？但是历史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东西德的统一不是东西德的统一，是它背后的超级大国的较量当中有一个超级大国轰然倒塌了。现在的南北韩，一边是俄罗斯在那儿支持着，一边是美国在那儿支持着。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这个超级大国一方面出事儿，比如举例来说啊，普京这边出事儿了，那个俄罗斯这个国家再说的极端一点，走向的亲西方的这个，对不对？世界大同盟的，大家都变成这种民主国家等等，把那个北韩给放弃了，那他就完了，然后这就不用打仗了，他就完蛋了。如果没有这个情况，你想一想，今天的韩国是一个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各方面它是一个在国际上面都有非常影响大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北韩是一个停滞在1950几年的这么一个状态，你告诉我怎么统一啊？这谁统一谁啊？
对，
对吧？这是怎么一国两制？这是谁管谁啊？怎么统？没有可能啊！而最终的结果，我们想两个，只有两个呀。假如说这北方统一了南方，这个朝鲜的人民军进驻到了首尔，对不对？我那个什么防弹乐团什么，对，咱们随便瞎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对不对？反过来是南方统一北方呢，慢慢的教育他们老百姓啊，开放经济啊，走向民主啊，告诉他们这个民主的机制啊，法律是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可能还看到一点，就是人们还能有点预测，因为在之前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但是现在他金正恩这扔这个原子弹啊，抡这个原子弹，在这呼喊说他要用武力把这个什么祖国统一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情况就看不清了，是吧？这个真的是看不清了。